姐妹和新朋友平安。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十六章。在教会公用本圣经的第八十九页，《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九节到三十一节，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淫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呢，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刚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痛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陷阱，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财主说：我主啊，即使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呢，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的，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第二处经文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三节。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三节：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亲近的人给我们证实的。读经到此。
我们今天晚上正道题目是把握救恩的机会，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讲员许福利传道，请许福利传道。
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我们再次欢迎在当中今晚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们，盼望你们在今晚能够听了神的话，也能够领受神要赐给我们有福气的恩典。我们齐低头祷告。亲爱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叫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弟兄姐妹能够来到这个地方来敬拜赞美来歌颂，把荣耀归给我们的主。我们也谢谢主，因为你也在我们当中，你自己亲自的带领我们有一些的朋友在我们当中，但愿主自己施恩赐福给他们，让他们来到主自己面前的时候，他们实在能够认识我们的救主，并且能够接受主自己要赐给他们的救恩，好让他们今天晚上能够在主自己的面前明白主自己拯救的心意，也愿意向主自己打开他们的心来接受主的救恩。我们恭敬地将今天晚上在这里讲的听的都能够在主自己的圣灵掌管当中同蒙主自己的恩惠，我们如此的交托仰望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每个人活在这个世上， 我相信对于我们未来的许多的事情，我们都是处在无知，处在非常困惑当中。我相信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的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的将来又是怎么样的。这个是我们每个活在这世上的人的一个写照。所以我们对于我们活在这世上前面的许多的未来的事情呢，我想即使我们说我们知道了，但是也只不过是一种推测的知道，也只不过是一种没有肯定的一种的知道。那所以我们会在看我们前面人生的道路的时候呢，我们对我们前面的确坦白来讲是那么的没有把握的。好像当我们真正的安静去思想的时候，你都可以认同这样的一个说法。那特别对我们来世的事情，我们更很少花时间去思想有关于我们来世的事情。那我们知道人有今生，我们今天活在这世上就是我们的今生，这个是一个事实。但是我们也要明白一件事情，我们也有来世，这一个部分呢也是一个事实。但是往往我们人活在今生的时候，我们不是故意的不要去想它，就是忽略了它，那这个是非常令人惋惜的一件事情了。我们知道今生是短暂的，在这世上几十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这个是事实。但是我们知道来世呢是永恒的，所以因此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呢，当我们很清楚这两方面的时候呢，我们就明白一件事情，其实来世比今生更重要的。因为来世是永恒的，今生是短暂的。虽然我们活在今生，可能我们活在不理想的人生的机遇当中呢，但是很快就过去了，我们说算不得什么。但是来世却不一样，来世却是永远的。那我们感谢创造这个宇宙的主宰，也是创造我们人类的独一的真神，就是启示圣经的这一位神，他是创造我们人类的，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是独一的真神。那这一点呢，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从灵里面去领悟这个真理，这个事实。那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们感谢这位神，他将有关于我们来世的这个事实呢，借着他的话来向我们显明出来。那我们对我们前面的未来的事情，来世的事情非常模糊，我们所得的答案可能也是很多都是不正确的。但是神怜悯我们，神借着圣经向我们启示这方面的真理，因为他爱我们，他把这个真理向我们启示出来，叫我们活在今生的时候呢，就能预先能够知道有关于来世的这件事情是一个事实。那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今天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处的经文啊，就是这位神他借着圣经他的话向我们启示有关于我们来世那个祸福的那种的事实。那在刚才所读的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看见神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有两种的人。这一句话呢不是比喻，这一句话呢，这一处的圣经呢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是人生的一个事实。那我们在这里可以明白，我们从心灵当中我们可以领悟这个是一个事实。那今天晚上我们借着这段圣经要来思想神 怎么样的预先告诉我们，叫我们活在这世上的人能够透视我们来世的这个事情是一件事实，好叫我们活在这世上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做好准备，我们做好准备，因为我们知道今生是短暂的，对不对？我们终有一天很快的就要过完今生的生活，我们要进入到来世。所以神爱我们，神知道我们人生活在这世上很短。诗篇第90篇那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好像水一样泼出去，这个冲出去呢就不存在了，那就好像花一样，早上开傍晚就凋谢了。那我们也不知道哦，我们几时会在这今生就是这样过去的。那神就在我们预先还活在这世上的时候把这个真理告诉我们。那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借助这段圣经，我们能够领会神的心意，我们也能够接受神所为我们预备的救恩，在今天我们仍然活在这世上的时候。那圣经刚才我们所读的路加福音第16章这里用两种人来给我们看见。那第一种人，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是财主。那第二种人呢，这里是拉撒路。这个拉撒路呢，圣经这里告诉我们是讨饭的，是乞丐。那不只单单是讨饭的，而且是身体不健康的，因为他的身体浑身生疮。那我们先来是讲一下财主。当我们想到财主的时候，在我们印象当中这个人是很富裕的，所以他叫财主，他的人生是富裕的人生。他的生活呢，我想他的生活是享乐的人生，享乐的生活。当我们活在这世上的时候，我们想到这样的人的时候，我们心中难免会有一种对这种人是梦寐以求的。我们人活在这世上，有谁不想成为富翁呢？我相信每一个人活在这世上，没有一个人，假如我们坦诚对自己的心说，没有一个人会拒绝成为富有的，你说是不是？我相信是的。那这种人呢，我相信在人的心目当中呢，人也把他看成是一个非常有福气的人，他今生能够有这样享乐的生活，我们常常说哎呀，这种人真是有福气啊。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心中所盼望所成为的这样的一个人，所想拥有的那种的生活。那我们想想一下，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劳劳碌碌，其中的一点岂不是我们盼望能够成为富足吗？除了我们三餐饱足之外，我相信另外一点是我们盼望能够活在今生今世，我们能够赚取更多，盼望我们能够成为富有，盼望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能够有享乐的生活。那这个都是我们今天活在这世上，我们努力追求，努力工作，努力拼，我相信这个是其中一点我们人活在这世上所想追求的。那我们看见在这里这位财主呢，我想他活在这世上，他既然是财主，他既然是富裕的，对他来讲其实再也没有什么需要的了，你说是吗？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这里他不只单单不愁吃不愁穿，而且天天奢华宴乐。那这个就是他的人生，这个就是他人生看为重要看为需要的。他有财富，他的人生所需要的就是用他的财富去享受他的人生。所以今天我们常常听到许多人说，今朝有酒今朝醉，是不是？你有钱不在这世上好好的趁机会把握机会来享受，那你真是白活了。
你真是白做富有的人啊，对不对？甚至许多人这样讲，你有钱，你有财富，不，现在今朝有酒今朝醉，这个罪，那你留下来以后给你的后代啊，那后代享受真的是不值得啊，对不对？你哪里知道你的后代是怎么样的？所以因此我们可以明白一件事情，那其实人活在这世上，当人有财富的时候呢，人就有一个心态，觉得他所需要的就是尽情尽快的享受，最好呢能够天天的有享受的生活，因为有财富。所以是这个，有人就这样说了，有钱能使鬼推磨，对不对？那当你有钱的时候，你许多的事情许多人不能够做的，但是你却能够做，而且是你天天都能够做，是不是？所以这位财主他的人生就是这样，他的生活就是这样，他除了他的心目当中需要天天的吃喝玩乐之外呢，我相信在他人生当中他再也不觉得他有什么需要了。那今天在这世上的确有这样的人，那当然我们今天在这里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朋友们，那我们从很老远的我们的家乡来到这个异国当中，然后让我们的心中盼望我们能够赚取我们人生基本的需要，盼望我们的生活过得好，那这个是无可厚非，那这个是对的，这个是正当的。但是我们应当在想这一点的时候还要多一层的去思想，除了这些，那我们还需要什么吗？要去思想，要去思想。那今天我们来到神的教会，我们有机会接触到弟兄姐妹们，接触到你所认识的基督徒，那你应该想想，为什么神让我有机会来到这个教会呢？为什么神让我有机会认识这位基督徒呢？我在老远的国家来到这里，我跟他素不相识，但是来到这里竟然遇到他，竟然跟他成为了一个好朋友，竟然他带我来到神的教会当中，这个是机会。我们可以去想为什么。那这个是财主，财主他的人生因为他有财富，在他的人生生命当中，我想他认为他没有任何再需要的了，除了财富，除了天天活在这世上，他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吃喝玩乐。但我们看见这里讲到另外一个人，这里讲到拉撒路，就是这个讨饭的乞丐。讲到这个乞丐呢，既贫穷又身体不健康，我相信找到这种人呢，我们每个人一定会觉得他真的是不幸，对不对？这种人生真的是不幸的，既贫穷身体健康又不好，没有一个人想要成为这样的一个人。那这当然是理所当然，有谁愿意自己的身体的健康这样糟糕呢？有谁愿意过贫穷的生活呢？没有。因为这个乞丐，这个拉撒路，在他人生当中太多太多的需要了，他三餐有需要，他的身体健康需要医治，甚至他来到这个财主的门口都需要人把他带来放在那里。那这个圣经，圣经告诉我这些都是他的需要。那这样的一个人生呢，太多需要了。那在这世界上也的确有这样的一个人生充满了需要。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 我们的人生是不是也是属于这样的一个人生呢？你说，哎呀，我的人生真是太多太多的需要。拉撒路的人生充满了太多的需要，他需要人把他带到财主的门口那里，他虽然有机会来到财主的那个桌子下面来去等这个零碎来充饥，这个是他的机会，但是他有机会来到这个桌子下面来得这个零碎，那不保证，不保证他一定得到零碎来充饥。你说何以见得呢？你看这个乞丐，他每一样事情他都要去把握机会，当人带他来到财主的面前，他把握机会让人带他来，是不是？是。我们今天来到神的教会，那许多时候我们若去思想深一点，我们觉得很可惜。许多时候我们看到，当我们许多的朋友，我们的同事要邀请我们到神的教会来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放弃这个机会，这个是非常可惜的，非常可惜的。我相信你今天来到神的教会，你有机会来到这个教会，你要好好的把握这个机会。好，我来到了教会，那神要把恩典给我们，那你也要把握机会，对不对？好像这个乞丐一样，他来到了这个财主这桌子底下，他知道有零碎儿会掉下来让他得着充饥，但是他也要把握机会去得掉下来的零碎儿，不然他仍然得不着这零碎儿来充饥。你说为什么呢？那大家有没有读清楚圣经？圣经告诉我们说有狗啊，那这个狗中文的圣经你还看不出，你看英文的圣经呢，这个狗是多数的，是复数的，不是单数的。那意思告诉我们说，乞丐纵然来到这个桌子底下的时候，假如他没有把握第一的时间，趁着这些在桌子底下来来往往的狗把这个食物拿走的时候先拿，他也是没有机会的，对不对？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来到神面前，神给我们机会，假如我们没有把握这个机会呢，还是你还是得不着的。那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能够明白里面给我们看见的真理的教导。所以因此我们看见这一个拉撒路这个乞丐呢，他活在这世上的时候，他人生有太多的需要，因此他很懂得把握在今生每一刻对他有好处的机会，是不是？这个是他的需要。当看不见他的需要的时候，他不觉得他需要的时候呢，他就不会去把握这个机会了。那我们看见这个财主呢，应有财富，因此呢，他纵然失去了机会，他也不会觉得很可惜，因为他觉得他有财富，可以用他的钱财来买回他所失去的。是，今天我们人活在这世上的时候，我们有许多的事物，我们许多的机会，我们失去了。若是你有钱，你可以把它买回来，是不是？是。许多时候我们失去了某某机会，我们说我明年要赚多，存多一点钱，我们要买，对不对？好像我们有孩子的时候，我们家里孩子，我们还说啊，有时候你的孩子很聪明的，
他看看那些玩具很好，他今年失去机会，他说明年，明年我要把我的零用钱出去，我把它买，他真的给他买回来了。那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对不对？那他天天都有机会，他今天没有机会，他今年没有机会，他明年有机会，对不对？那这个是我们说那个钱，那个财富，我相信财富就是这样的心理。相信他不会珍惜那个机会，他觉得这个都对他来讲不重要了。但是拉撒路他很需要，他就在把握机会这件事情上能够珍惜每一个机会。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多么羡慕我们任何人怎么样的在这世上今生的生活怎么样，无论你是多么羡慕这个财主，或者你对于这个乞丐呢感到非常同情，但是今生毕竟是要结束的，这个是事实，对不对？无论你是羡慕，当你活在这世上的时候，你看看某一个财主，哇，你说是不是羡慕？我心中很盼望想成为这个，对啊。当你看到那些乞丐的时候，那些眼中看很不幸的人说，哎呦，我不盼望成全。我们可以不同的心态来看这些，但是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无论是今生我们人的机遇是什么，都要成为过去的。那这个是圣经很坦诚的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那所以圣经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这里有这样的看见。圣经这里说什么呢？圣经说，后来那讨饭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那我们知道，人生自古谁不死，对不对？死是最实在的，死是最现实的，所以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说，死是众人的结局，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死，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总是要死，不管你是财富的人，有财富的人，或者是你在这世上是贫乏，身体不健康，有充满人生很多需要的人，总有一天都要死。所以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事实，众人都要死。圣经更是很重要的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活在这世上的人要把死这件事情放在心里面。那神的确很爱我们，神在我们人活在这世上的时候，就叫我们想到当我们离开这世界后我们怎么办，我们的来世是怎么样的。所以圣经说人都会死，死是众人的结局，但是活着的人要把这件事情放在心里面。但是我们知道许多人提死的时候觉得非常反感，我不知道今天我这样提的时候你会不会反感，我相信你不会，我相信你不会。那假如你觉得很反感，那求主帮助你，帮助你，让你真的学习怎么继续思想圣经这方面的真理。那许多人提到死的时候呢，不想提也不要提，因为死是不幸，死是不幸，所以很多人避免谈它。那许多人又对于死觉得是一了百了，人死了没有什么了，没有什么好想的，所以没有什么好要可以去思想，死就结束了，死就是一了百了了，死了还有什么呢？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我们的朋友们，你是不是这样子想的？假如我们是这样的想呢，其实我们大错特错了。死并不是一了百了， 我们的良心里面也知道是不是一了百了。那圣经更是明显告诉我们说不是。圣经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圣经这里告诉我们说，当这个拉撒路他死了，他被带到亚伯拉罕的怀里。那这个亚伯拉罕的怀里呢，我们可以说是神所为人预备的乐园。那这个乐园呢，是平静，是快乐，是安息的地方。所以当我们读这处圣经的时候，这里怎么样讲呢？这里说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那里得安慰了。那个是美好的地方，是神为人预备的乐园。所以那个人离开世界，他有一个去向，这个永恒的去处。我们看见拉撒路去到那个乐园那里去了。但我们也看见财主，财主去哪里呢？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财主是在那个火焰里极其痛苦。我想我们讲到这里，我们就知道那个地方其实并不是快乐，并不是想安息那个地方，那个是受痛苦、受煎熬那个地方。那财主到了那个地方，我们看见财主万万也没有想到他的来世会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结局里面。那这个结局已经不能够再更改了。假如我们读圣经，我们看到财主看见了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他很盼望从亚伯拉罕那里得到一滴水来凉凉他的手，连这一个再也没有机会了。我相信他在世因为有财富，他什么机会都有，不要说一滴水，你说是不是？不要说一滴水，一滴水对他来讲算什么？但是他如今在这个来世里面却不是这样的。所以许多人说金钱万能，但是去神要为我们预备的美好的地方呢，金钱万万不能。那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当我们活在这世上的时候，我们不要被这一些世上的掩盖我们的心眼，不只叫我们看见看不见我们来世的那个事实，并且误以为说我们今生所拥有的能够改变我们来世的那个结局，不能够。这里财主给我们看见就是这样，所以他落入了可怜痛苦的那一种的下场里面去了。圣经说他在火焰里极其痛苦，他向亚伯拉罕说可怜我吧。我不知道这个财主在今生曾不曾经讲过这句话，可怜我吧。假如按照我领受他是一个财主，他可能不曾活在这世上讲这句话。他需要人可怜吗？他不需要，他有财富，他样样都有。我相信可能拉撒路曾经跟他讲，财主啊，可怜我吧，让我有机会在你的桌子底下来得零碎啊，你说是不是？但是我们看见财主这时候在这个来世里面他说可怜，那这个是非常令人痛心的一件事情，你说是不是？我们感谢神，当我们还没有走到这一个地步的时候，我们今天有机会打开神的话，神的话亲自向我们启示，叫我们在我们的来世当中不会落入到这种的地步。
那这个是我们要去明白的，这个是神爱我们向我们显明的。那为什么呢？我们说为什么这两个人他们的下场会不同呢？是不是因为财主在世上享过福，所以他要到来世里面受苦呢？是不是因为这个拉撒路因为他生前受过苦，他离开世界后他在来世里面就去到神为他预备的那个享福之地呢？我们不要误解，因为这里有一句话，当亚伯拉罕回答这个财主的时候他讲过这句话，但是亚伯拉罕回答这句话并不是因为他们两个去不同去处的原因，不是，不是，他们两个人去到来自不同处境的原因呢，就在圣经里面27节到28节到31节里面告诉我们的这一段话里面，那这一段话里面有一句话非常重要，悔改。这句话呢，不是任何人说的，乃是在那一个受苦之处的财主所说的话。那我相信这个话，这句话呢，更是要我们要去深思的。这句话更证明说，他们两个人去到不同的来世的地方，就是这个因素，悔改。我们看见当财主他看见亚伯拉罕的时候，他知道他的处境已经成为定局了，但是心中不放弃啊，他心中不放弃，不放弃什么呢？他想到他在这个世上活在世上的还有他的家人5个兄弟，所以他盼望他5个兄弟还有机会能够悔改，不像他一样来到这个地方。那我们就知道财主深知道他来到这个受苦的地方，就是因为他不信曾经有人跟他做过见证。什么见证呢？救恩的见证，福音的见证，叫他要悔改，相信接受这个救恩的见证。那我们看见在这里说什么呢？第28节这里说，因为我还有5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啊。这个见证很重要。我们基督徒，我们信了主，我们说我们要做见证，对不对？我相信每个基督徒都知道，所以我们做什么见证？我们做我们得救的见证，我们做主的救恩的见证，主怎么救我们，对不对？我相信当我们的朋友到我们同事向我们做见证，他也跟你做这个见证。在我们当中，我们他们的朋友，你听过这个见证吗？你听过几次这个见证吗？我不知道财主当他活在今生的世上的时候他听过几次，我不知道，圣经没有讲。总之我可以接受一件事情，他一定听过这个见证，不然他不会亲口自己讲，差派拉撒路回去跟我的5个兄弟做见证。更可能的一件事情，拉撒路曾经向他做过见证，所以他的心里面一看到拉撒路，他就知道这个拉撒路曾经在我门口，曾经在我桌子底下得灵税法的，曾经向我做过救恩的见证。他是有救恩的人，他生前就已经接受了救恩，所以他今天在拉撒路的怀里，他很清楚，很清楚，他回想，他想起来了，他想起来， 哪几个给我们看见。我们今天基督徒常常喜欢做见证，那其实今天我们在这里听到，我们也是向我们的朋友们做见证，做救恩的见证，做主耶稣基督怎么样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让我们愿意接受他，我们有这个来世的那个把握。那这里财主说打发拉撒路向他们做见证，这个就是救恩的见证。那为什么财主听了这个见证不信呢？不愿意在生前就来把握机会相信呢？那刚才我讲的一个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或者他因为有财富，他觉得人生当中财富是最重要，什么都是假的。今天常常我们常常会讲这句话，钱是最重要的，什么都是假的。是你活在这世上，你说钱是最重要，我相信应该没有人敢完全的反对，对不对？钱的确重要啊，你没有钱你怎么过日子，对不对？我们也要想实在一点嘛，对不对？但是我们人活在这世上，只有钱才是最重要的。当我们讲到我们人一个人活在只有钱才是重要，意思说我们已经忽略了，我们已经不知道我们还有来世。当我们知道我们有来世的时候，我们今生就不会说只有钱才是最重要。你说还有一个比钱更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我的来世，对不对？我的来世那个是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这个是来世。那所以我们说财主，我相信他或者因着这个缘故，他觉得这个不重要，他忽略了，他轻看了。拉撒路曾经跟他提，可能他也不在乎，这个是其中一点。另外一点，我们可以从他的话当中，我们也可以领悟另外一个方面，或者他有一种的心态跟许多人的心态一样。你说信耶稣能够回到神为我们所预备的美好的地方，今天基督的唱，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将离开世界，我们可以到天堂那里去了，这个我们今天基督的唱下了，对不对？那信耶稣能够去到神为我们预备那个美好的地方，真的吗？不实在，我眼看不见。我不知道财主是不是有这种的一个心态。我从读神的话圣经里面，我可以略略的看见应该有这个心态，不然他不会出一个主意说请打发拉撒路回去做见证，他们一定信了。这个是表达他以前在世上的那种心声啊，你知道吗？他以前活在世上就是这样的心态，就是说当拉撒路或者拉撒路跟他谈这个来世的事情的时候，他说拉撒路啊，拉撒路，假如你能够让一个人从那一个你说神为人预备这个美好的回来，说我从那界回来了，他说我就信啊，这个就是他的心态。我相信今天或者许多人也有这个心态。我做传道人常常跟人的谈福音的时候呢，啊，碰到了类似的 这些人，很多这种人，那这个是另外一种心态，因此呢就放弃了，放弃了那个救恩。我们看到财主非常可惜，他让他自己所拥有的使到他不珍惜神给他救恩的机会。 他让他自己那个错误的判断。所以我一开始不是讲了吗？我们纵然以为说我们所拥有的将来的答案，其实都可以说充其量只不过是没有把握，不是很正确的答案，特别是来世的事情。我们只有要借着神通过他的话向我们表明。那所以给我们看见说，因此呢，财主就失去了这个机会，不是神不给他机会，而是他不把握神给他的机会。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这里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就对他说，若这个第三十一节，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这个讲什么？这个讲人对神真理的心很硬，很硬。的确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安静思想，其实圣经里面的神向我们启示的话，我们都知道是真的。假如我们坦诚对我们的良心来讲，我们就知道是圣经的话是真的，是真的。就比如说圣经说世人都是罪人，你说是真吗？真不真？真，千真万确，对不对？那为什么今天很多人说不真？是因为他不敢面对，他硬心，对不对？纵然神很爱我们，把他的话很坦诚地告诉我们，我们还是觉得不真，我们还是不信，我们还是不服，对不对？那亚伯拉罕说了，那今天神借着他的话向我们启示这个真理，我们信服吗？假如我们能够信服神的话，我们就会把握机会悔改，接受神的救恩了。我们人是罪人，我们人充满了许多的罪，我们的心思意念有罪，我们的行事待人也有罪，因为我们里面被罪所捆绑着，我们没有办法不犯罪啊，没有，我们没有办法在心思意念里面没有罪的，不可能啊！我们活在这世上，我们心思意念充满了罪，我们活在这世上，从年幼到我们年长这段年龄，我们不可能没有犯罪，我们都有犯罪。意思告诉我们说，我们被罪的权势所辖制了。那圣经使徒保罗说什么呢？我真是苦啊，有谁能够救我脱离这起死的身体呢？谁能够？没有人能够救我们。但是我们感谢神，圣经这里告诉我们说，神在我们还在罪受罪的捆绑，我死在罪的权势当中的时候，神让我们有机会听见福音，救恩的福音。所以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三节，岂不是提醒我们吗？若我们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我们怎么陶醉呢？圣经为什么说这么大的救恩？这个大的救恩表示说，这个救恩很重要，对我们人来讲。我们要脱离罪吗？你怎么脱离？你凭什么？你靠什么？我们今天许多人岂不是想脱离罪吗？是，我们很想脱离罪，我们很想摆脱罪，许多人想了很多的方法，要靠这个方法来使自己摆脱罪。我告诉你，从古至今没有一个人能够摆脱罪的权势。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你怎么逃罪啊？我们没有办法逃罪，除非 除非我们得着这个救恩。当我们说我们得着这个救恩的时候，我们要把握神给我们得救恩的机会。圣经曾经说，看哪，现今就是拯救的时候啊，这个是机会。
我们不知道今天我们的朋友在我们当中，你今天有机会来，我们感谢神。那不知道啊，接下来你还有没有机会，你还有没有机会听福音，你还有没有机会在今生过你的人生，没有把握，对不对？我一开始讲，我是说没有把握。我又没有把握说今天我在这里跟你分享圣经讲神的话，我没有把握说那我还有机会来，可能明天你听到哦，许传道今晚回去睡的话，第二天醒不来了啊，有可能的 啊，有可能的，这个是事实。我们 不可以说哦，没有这回事，在我们四周我们都可以看见这些事实。那求主帮助我们啊，求主帮助我们啊，叫我们今天既然有机会来到神的教会当中，我们也有机会听到圣经的话语，我们更是看见神因爱我们，把我们来世的这个事实向我们显明，好叫我们今生活在这世上的时候，我们能够做最正确的选择，把握神给我们得救恩的机会。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我们谢谢你，你创造我们世人，你更是爱我们世人，你叫我们今天仍然活在这世上的时候，这些人我们能够有机会借着主你的话，我们能够透视我们人的来世。我们求主积极帮助我们，叫我们对主基的话语我们听从，我们照着主基的话语的提醒，我们愿意来到主你面前，我们也悔改，我们向你认罪，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被罪的权势所捆绑，我们何尝不是活在这世上，我们常常与罪征战，我们至终仍然无法摆脱。但今天我们感谢主，我们谢谢主，因为你向我们显明你的救恩，你并且告诉我们说，我们能够靠着主你自己所成就的救恩，我们能够得胜罪的权势，从罪的权势当中被释放出来。好像我们今天在这里的亲友们，若是我们愿意敞开我们的心来接受这个救恩，我们在今生就能够靠着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过不犯罪的生活。不只单单是如此，我们更是能够在我们的来世里面去到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个安息，那个快乐的有福之处。愿主你自己帮助我们，愿主自己的话在我们心中不断的光照我们，直到我们愿意服从主你自己的话为止。我们恭敬的将这一切来交托，向主自己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我们实在感谢我们的主，特别让他的仆人传道许福利传道传讲他的话语，从路加福音来传讲主的福音，让我们实在看到我们的罪，看到我们今生的短暂，来生的重要。愿我们领受这样的一个福音，把握机会，我们来回应今天的这个正道。让我们翻开颂主新歌304首，只要心安。
让我们仍然站立，我们用主导文来一起祷，开声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灾，如同免我们灾，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大家翻开我们的周刊报告事项，这个蓝色的箱子，首先呢，我们真的是感谢我们的主，让我们再次在他的圣所来敬拜他，并且呢，我们特别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我们这里有几位哈，王少平，我们特别欢迎你，王少平有在吗？洪少平，请站起来好吗？我们欢迎你。洪涛，我们欢迎你。还有张秀銮，什么？张秀銮，你非常欢迎你们。呀、yeah, ，特别在今天晚上，借着今天晚上传道所讲的。这个把握救恩的机会，愿你们把握这个机会啊、待会茶点的时候可以继续探讨、追寻、认识，愿你和我们一样得到这个宝贵的救恩。非常谢谢福利传道今天能够传讲上帝的话语，使得我们真的是感受到我们救恩的宝贵以及把握机会。下个主日呢？请到这个叶伟华传道来传讲分别为圣的要求，遵守神的吩咐。他也做当天的主席。请弟兄姐妹在祷告当中纪念神的仆人，愿他能够很好的预备，这个做主席以及传讲上帝的话语。第四项呢，这个圣经的课程，慕道班今天上庭哈。还有这个儿童主义。还有啊，这里第四项的第五小点，儿童主日学小班和中班，请家长在崇拜前照顾各自年龄在11岁以下的孩童，崇拜时小班3岁到6岁和中班7岁到10岁来分班上课，特别注意为孩子的安全，请家长不要让孩子独自在布道所外面走动啊。圣工人员，你们可以仔细带回去看哈、啊。我们也来看一下西洋崇拜的一些事项，我们要注意的。看这个白色的西洋崇拜报告事项，第六面，这里周间的祷告会哈，周间的祷告会在预圣星期二晚上8点，还有先驱星期二晚上8点，刘慈星期二晚上8点，马西林呢星期一晚上8点。海军部星期二晚上8点半，改在周二是吗？改在周二啊，所以注意一下。还有第六项团契小组的活动呢，在3月19号，尼西团契7点半会有这个个人布道这个课题，还有和平组呢7点，讲关于这个建立属灵关系，由叶伟的传道带领，在毕托夫妇扶桑。第七项呢，受难节前夕，在3月24号晚上8点，由本堂的邓牧师主理讲道，请弟兄姐妹预备心来守圣餐，纪念主为我们流血的答案。 第八项会友大会在4月23号，在4月23号7点晚上7点，啊，这是第八届的会友大会，请弟兄姐妹纪念你能够一起的来参加，了解关心教会的各样圣工的进展。我的报告就到这里，让我们一起来唱祝福的诗歌《颂主新歌》第630首，愿主赐福看顾。末祷三会，愿主与你同在。